林州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嘛来啊》，我是黄月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订阅或追踪我的频道，你就会收到最新一集的节目通知。足久无安尼念啊，所以已经去学 Gary 念嘛吼。啊，我今仔日呢要请一个足缘投的吼，的少年家。我看到伊的时候 ，Gary 甲我讲：“老师，你今仔要访问的这是医生哦。”啊，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讲唔是，他真的是被医生耽误的歌手，不但缘投，啊，而且呢，伊就做笑神，做安尼足有人缘的歌星吼，无一定爱缘投。啊，歌星当然歌爱唱了好，第二就是有人缘，啊，伊就是一看就有人缘。啊，但是呢，你若去活力诊所去找一个潘医师，啊，你就看到这个缘投啊啥。啊，但医生遐尼济，我若今仔日特别访问伊，讲一个才三十几岁的少年家医生，伊本来是外科、妇产科拢有兴趣的人哦，但是呢，伊转去伊的故乡中立的时阵呢。伊就甲伊个院长邀请伊个院长讲，院长，我啥物拢会当配合，吼，啥物科目我拢会当配合，但是请你一定爱留一段时间，互我去做安宁照顾安尼。啊，遮尼有善心的囡仔对我来讲，就是我访问的意义啦，吼。啊，所以今仔日我隆重介绍咱这个被医生耽误的歌手，啊嘛是我看过上古锥阿哥，啊当然杨思棒会甲我讲，老师你敢毋是讲我原来上烟斗的，无同款的烟斗，伊笑声造出来，来这个潘迪智医师你好，
哎、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黄老师好，非常高兴来节目，
hey, 真的、哦，哎，我跟你讲，阮家哦。医生来阮家，拢是赞的医生，
是吼、哦，我嘛感觉，自己讲，
自己讲，较袂歹势啊！我想，你是安怎，那会去对这个安宁病房的这个照顾有兴趣？
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说的，我在医学院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做安宁病房的见习、嗯嗯，就是去巡巡的，然后、嗯、啊，借山看，袂使崩，一块的哈，那。走了一圈之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看看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潘医师，你觉得他们痛苦吗？嗯，然后我懂得嘛，懂得嘛，痛苦啊，来电都爱别叫不安呢，吼。可是那时候老师就说，没有，你看看那个阿伯，吼，他的病线，吼，他其实并不痛苦。我就说，为什么？老师就说，因为他知道他为何受苦。伊知影伊为虾米在受苦、嗯？那这个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哦？就是迄个阿伯吼，还有一个心愿，好，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他女儿结婚哦。可是他人在病房啊，他出不去啊，丢啊，根本不可能出去，要怎么去参与婚礼、嗯嗯嗯？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婚礼办到病房里面
哦。你们也很有心，
所以说他就很开心啊，然后每天就是在想说，哎、欸，这婚礼要怎么筹备啊？那用啦、啊、哦。那最后了结他的心愿之后，一马顺顺的就去啊。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震撼说，哦，原来人在最后这段时间，医生还有很多可以帮忙的，不是束手无策。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课题是医生、医疗整个医护人员可以处理的。因为现在的医学教育吼，东西我们都医生嘛，就救生没在救死、嗯哦、那可是在那一天我感受到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值得发展的地方、嗯、所以我才决定说吼、嗯、我们来走一步。
我早期、安宁病房刚设置以后呢，我曾经去过那个安宁病房去当义工、嗯、其实就是他也不需要什么真正的义工了、嗯、就是说那时候有人譬如说医生啊或者护那时候叫护士不叫护理师、嗯嗯、他就会跟我说黄老师因为你安宁病房嘛是有当下有人看电视嘛
是
啊他就看到我啊所以他会觉得说他需要我辅导、嗯、啊这时候我就会去跟他们做一些交流这样子、嗯、然后去帮忙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我想问你一件就是说你是在安宁病房照顾的医生你会觉得为什么台湾宁可要安宁病房而不用安乐死呢
这个问题很常被讨论到、嗯、大家听众应该也知道说现在台湾的法规就是安乐死够不合法、嗯哦、那为什么安宁疗护跟安乐死这两个东西常常被一起拿出来讨论、嗯、因为安宁缓和疗护的精神就是说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咱爱舒舒服服的走、嗯、 好、哦、啊，开开心心的完成心愿。
可是你说病痛怎么会开开心心，怎么舒舒服服呢？
所以就是因为太难
了，到酒店比较舒舒服服，去洗山温暖舒舒，
就是这种无法嘛哈，太困难了，这个目标干那无法都完成，所以才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说。嗯，那如果是安乐死的，但提早离开这些、嗯、跳过这些痛苦、
哦、对、啊、
不过对我们来说会觉得说安乐死既然会被讨论，就是因为安宁缓和这一块还做得不够好、嗯、我们还有进步空间，如果安宁缓和做到完美、嗯、是不是大家都没安乐死、啊、
那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这个安宁缓和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吼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嗯、也许六个月好了、嗯、他已经他的病没有办法逆转，死亡已经在眼前的时候、嗯、人生会有三变成有三个课题，一个是身体的痛苦，身体会产生很多痛苦嘛，
对对对，
这个要解决。再来是情绪的障碍，
心理，
咱会沮丧，咱会害怕，咱会焦虑，会紧张嘛，会烦恼嘛，这是第二段要解决的痛苦。最后一段是
怎么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嗯，你如何面对这件事情、嗯、面对你的家人，面对你整个世界、嗯、你的连结要断开了、嗯、你怎么断得漂亮、哦、身心灵三个层面、嗯、那安宁缓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用陪伴的方式，用引导的方式，甚至直接用药物的方式、嗯哦、帮助病人这三个都圆满。
那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两个例子，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让你感触或者你印象或者你觉得说足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一个个案，就是之前从以前到现在这段时间蛮热门的断食善终吧。
对对、哦、
那也有很多病人会来找我、哦嗯、说医生你有在做安宁缓和吗、哦啊、可不可以帮我们家里做断食善终、嗯、那通常我不会跟他讲太细节，因为要先到家里去了解状况，所以说我就会去病人家里观察一下、嗯、那就有一个个案是这样子，那他说他妈妈很痛苦、
嗯、
那已经卧床好几年了、嗯、那想要帮他妈妈做断食，可是我去家里的时候妈妈她插着一个鼻胃管、
嗯、
那眼睛没有神，可是还可以跟我回答，我说跟病人说妈你这个鼻胃管装的是不是很痛苦？他说对、嗯、那你是不是不想吃东西？我原本以为他说对我要断食，就阿嬷摇头吓我一跳。
嗯，
那我说还是你是因为装鼻胃管不想活。
嗯，
阿嬷说对，
所以你帮他拿掉。
对，我们就帮他拔除鼻胃管、嗯、那拔除鼻胃管之后能不能吃来训练嘛、哦嗯、所以后来就介入，我们就把语言治疗师引导进去，后来他可以吃，但是吃的不好，那能吃尽量吃嘛，不能吃的那就慢慢叫、
嗯、
慢慢慢慢他就其实也进入生命最后一层的时候，他是慢慢慢慢吃的比较少，然后变成最后真的不能吃了，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好，不能吃就不勉强，也不插鼻胃管、
嗯
哦、那他慢慢自然而然的离开、哦、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
可是我在这边想问一下，因为我也是个人非常主张，就是我问了那个毕留英教授以后、
嗯、
我就跟毕留英说，就说哎，我毕留英教授你比我比较比我较久，那万一我要这断食的时候你就来给他出力啊那样。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哦、我想这个年纪大的人或者是家属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话，他会想说最后他，你刚刚有讲说最后他就不能吃的，因为啊这时候不能吃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处理？
不能吃我们就分成说要不要插鼻胃管嘛？最简单的、
啊、他就不要了嘛，
不要了我们就不勉强。
嗯，嗯
哦、所以
啊，不勉强的时候不，他不能吃又不勉强的时候、嗯、不插鼻胃管的时候，这时候病人会呈现什么状态？
好，因为他这种不能吃，并不是被强迫的，
嗯，而
是身体自己被像电脑被关机了，好、嗯哦，关机了，我那有讲器官一个被关机啊，啊、嗯，也肠胃系统、消化系统关机的时候，那一点不行被加，
嗯、哦，
那不能吃会怎样？不会怎样。其实他并不会说，因为家属都会怕说也腰啊、
嗯、
也安娜也干扣啊、
嗯嗯、
没了。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甚至有一些人是肝肾功能心脏功能 不好，本来营养过剩也水肿、嗯啊、他不能吃之后脱水掉，人会比较清爽。
对啊、
反而会舒服一点、
嗯、
所以说我们并不赞成就是说在这最好这段时间过分的营养
对
打太多点滴什么这种这样这样是不好、
嗯、
那 最后这段时间不能吃，我们就不勉强，这样子其实是对病人比较好的。
嗯，好，我听了以后就放心了。所以 Gary， 你都能够搞不好叫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好不好？OK， 好。可是呢，在这边呢，哎，我们要插播一下，因为呢，我他都一直强调说他是被耽误的歌手，你知道吗？所以呢，哎，你哪有法多人改机写歌词，然后唱歌，而且 Gary 还说你的歌唱得很好听，你还录了音，还出了。
单曲
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你给他修电一下好不
好？好啊，
因为你去参加什么，伊就做哇哇哇，也不叫你唱歌啦，对不对？啊，阮大家你都爱电一下呢吼。啊，Gary 跟你选了一首叫做《想你的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哈。啊，你那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动机？
你当初就是想讲。
失恋。
失恋是一部分啦，
真
正情歌嘛，情歌当然嘛是有失恋的心情。
我话厉害啦，我专业一看就知影。
老是一些老江湖，对啊，我们常常吼，在某一个时刻，走在某个路上，也许会想起某一个人。
对
啊，想起那个人的时候，通常都会问自己说：啊，我哪会想到伊？
嗯，
啊，是因为我甲伊有啥物冤仇无解决，啊是我阁爱着伊，啊是安那？但其实这些问题哈，谁可以解答？刚是一，不是知道答案的只有你自己。
对，
所以这条歌就是被讲这个概念
啊。啊，你能不能把歌词念一次啊？然后我们就你就唱，你要他要清唱嘞。哦，你有放音乐背音哦，这也了不起。好，来，
这首歌我就念一段副歌哈。
好，
副歌，副歌讲那些哈。想你的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已经。不在意，又何必去逃避？想你的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如果已经把一切都给你，我还剩下什么在我的身体？
嗯，很棒，很棒，很棒！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的被耽误的歌手潘迪智出场。
把一切 切都给你，我还剩下什么？结局我都写在歌里，最后一场谁的游戏，就让我们玩闹的彻底。下我的时候你会怎样问自己，是否还把眼泪留在那里，过去没有过去。想你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哭泣，如果已经把一切都给你，我会成为那个全新的自己。
哇，很棒很棒，
谢谢。
我刚刚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发出声音了啊，破坏了这个情景。
不会不会，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人家才知道说不是用放唱片
的，
哎，是现场的。
不
好意思，
这麦克风真的很好，
真的吗？哎呀，那要感谢 Gary 啊，真的了不起了不起。你怎么有时间去写歌啊，作曲啊？
其实还是用挤出来的。
哇，真的太好听了。所以呢，那个潘迪智医生呢说他呢来上我的节目很感动，所以他要送十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始哦，
没问题。
我跟你说哦，我们是只要我们宣布哦，几乎都是秒杀。
哎，真的，
对对，
谢谢谢谢。
啊，他们会去买，他们会去买。你这个名字的这个单曲有卖吗？
有，有。
那去哪里买？
有线上的那个官网可以买
啊。那名字呢？唱片的名字
啊，上面名字叫做《临床指引》。
临床指引就是医生在临床的
指引，对对对，
指引
没错。
嗯，好好好好。然后呢，歌手是潘迪智，不错不错不错。我有一段想问你，就是说你是你们中立高中这个校长，曾经这个张碧娟她说过，你是你们创校以来68年哦，创校68年来第一位考上台大医学系的学生。
对对对。
可是听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其实表现并没有那么突出，而是最后一个月苦读出来的。
对。
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善用读书时钟，什么叫做？读书时钟，你要不要给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家长或者考生们做一个分享或建议？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考高中，我高中的时候最差的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三名。
哦，真的
吊车尾。但是我在最后的一年，我就回想一下自己这一年要干嘛。我当学生高三除了读书还能干嘛？就不能干嘛，所以我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拿来读书。其实说穿了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一直读一直读。我那时候读书
是最后一年，不是最后一个月吧？
最后一年，其实我花了一年，
不是一个月，是不是一个月？
一个月可能那个记者有点夸大，一个月那我神童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样，我白天除了上课，这当然基本的嘛，我课余时间哈如何安排，就是我会切可能。这一段比如说这两个小时或这一个小时我要读什么科目的哪第几个章节，我要写几个习题，我都要先抓好。我大概可以抓我一个小时我可以做多少分量，那就先抓好。然后我比较变态一点是说，我连吃饭时间都算进去，我也把那个那一个吃饭的一个小时也在写题目。那我怎么写？所以我的吃的东西只能是那种可以拿在手上吃的。
哎呀，
可能是一个面包跟一个那个寒，那时候有寒天饮，就边吸着那个寒天饮，然后边写题目。所以那一年回想起来也是蛮辛苦的，但是也值得啊。
可是你这是要决心跟毅力才做得到。
对，我觉得我执行力蛮强的，我可以一直做重复一样的事情。哦，对对对。
所以像你这种个性，你应该可以去当外科医生。
我也曾经很喜欢。
外科医生需要就是这个啊。
对。
哎，因为那个需要毅力的。
对。
站有时候开刀一站就是8个小时、12个小时。
对。
那这不容易。哇，难怪说你真的用心呐。所以这个所谓的读书时钟就是 好好的规划，然后去真正的从头到尾去执行。
没错，
不然的话考联考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联叫联考嘛，哇，大家都会写标语啊，加油，你一定会成功，最后的拼搏就是看这一招。哦，大概哇，这里标语很有规划，考出来成绩很烂的，就是这样子。
没错，
真的是不容易。那你刚刚这一首歌唱的这么好，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会唱歌的？
其实比较晚，可能到大学时期。
你们家有基因吗？
我觉得像我妈妈唱歌就很好听
哦， oh.
但是因为我以前都是那种只敢在那个洗澡的时候在那边偷唱、
oh, 对对对，
然后我唱歌的时候我爸就会在外面喊说哎，就拍天啊，卖个琴啊，好不好啦？哦，就差呢。然后，所以我以前就没有自信，就感觉哇，好像真的不是很好听。那直到上大学，拿起吉他，那时候学吉他，想说哎，学学，想说自弹自唱看看。结果一唱才，人家才说哎，唱歌袂歹哦，哦，才开始慢慢有自信这样子。对
啊，可是写词跟写曲就不一样了。
对，我觉得
作曲这个就很难的。你有去学吗？
没有哎，但是也是就是兴趣啦。也是兴趣、哦、我觉得曲好不好听是一回事，它的内容也很重要，所以要有那个情感在才有办法写出好的歌曲、哦、所以我觉得我是情感跟故事有到位、哦、所以那歌曲才有味道这样子、
嗯、你去年最新的音乐作品就是临床指引嘛，那还有就是想你的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这些你这个单曲出来以后有得到回响吗？
其实还不错
哦，真的、哦、
第一个回响是我的病人
真的、哦、
都会说哎、欸，我有在那个什么 YouTube 上面然后搜寻、哦、有听到你的歌什么之类的、哦、其实回响都还不错，
叫他们去买啊，不要
有啦有啦，有买有买
有
买
有
买，大家有买有买有买，
那这个病人有回馈就表示是一个好意思了那你觉得说当你从这个原本的外科妇产科然后到最后改到这个安宁病房的这个疗愈的这个过程中里面，你的家人有没有反对，或者你的另外未来的另外一半有没有反对过？
其实他们都很支持我、嗯、只是说当然刚开始会问说哎，你怎么会选择，因为我现在走的是加医科、
嗯、
然后里面在做安宁缓和科嘛、嗯、那当初我选加医科的时候家里问说哎，你为什么要选加医科，因为他们以为当医生就是要去心脏科啊，要去开刀外科这样子。那我跟他讲了这些背后的故事之后，其实他们反而就是说哎、欸，你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嗯、我们都支持。
我一向对于加医科的医师、哦、是给予敬佩的。为什么呢？加医科呢是在所有的科系里面最不赚钱的但是呢他其实是最与人接触最多的。
没错，
因为所有的病人来问你都是问一大堆问题，然后最后需要你转介其他的科去看，所以你是让他最信任的，一开始最信任的那个人，最想倾诉的那个人。所以我常常说是一个听最多的人，听病人最多的人，而且要有耐心，而且要准确的知道说哎，这个我可以 帮你感冒啦，小事情我帮你开开药，其他我要去转介的这个过程里面，在转介的过程里有些病人也不一定就愿意耶，
对，
你还要说服他。
没错，
所以我对于加医科的医生那种耐性还有那种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善良的一群才会做加医科，你知道我鼓励。当然我孙子现在才9岁10岁了可是呢我就开始拐他又拐他我跟他讲说因为你家是独生子嘛，没有兄弟姐妹、
oh.
哦、所以呢你需要人家帮忙，可是你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呢你最好去当医生。医生呢人家求你，你不用求人，可是当你生命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有很多同行的可以帮你忙嘛。哦、那他就嗯好，尤其如果爱阿嬷，你将来要救阿嬷，其实哎，他现在才9岁10岁，他当医生我早就在天堂里面在跟人家打麻将或者唱歌、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你要当医生，我就开始准备拐他了，加医科。哎，加医科不用太辛苦啊，就是小孩子一提到辛苦他就怕死了、嗯、要见血要干什么、嗯、可是加医科你看大家都要求你，然后你又可以给他介绍其他的医生，嗯，一听跟他没败的跟他砍高啊中介所以一旦中华也
真的真的欢迎欢迎，期待他以后当我的小学弟、
哎、对对对，希望啦但是我跟你讲小孩子多变化，大人的期待哦，如果用压力放在孩子身上对他就是痛苦
真的，
而且他要改变也是一瞬间，而且还要看他愿不愿意 院读书，考医学院的是爱读书嘛，
是啦，是啦，
那是很苦的时候，爱有兴趣，对啊，而且进去以后，你考医学院进去以后，你对现在想投入医学院的这些未来的学弟学妹们，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我们刚开始进去都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时候读书会很痛苦，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的去想想说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医生，你要当哪一种医生，你要那种开刀的很帅的，还是像我这一种，还是要听人家诉苦的，还是要当一个都不用看病人的医生。好，那你确定好你的方向之后，你再回去看你的书，你会觉得看得别是滋味，因为你知道你要读什么。
其实我个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要投入医学这一条路的时候，大家都会先考虑到说，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受到社会大家的一个尊重啊尊敬。第二个就是收入，医生收入好，所以几乎都要投入医美。可是其实医美也饱和了，你知道吗？我是觉得说，当然这些考虑都是人性的弱点嘛，无可厚非。但是我是还是觉得说，到底行医跟其他的行业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救人。其他的服务业呢，就是我没肉羹没肉肉饭，还是我没三明治，我就是提供你一个让你只要的服务，但是不是同样哦。一是跟生命健康有关系，这个意义价值还是不太一样的。
谢谢。
对啊，我不知道今年他们会不会找我，反正去年我访问了去乌克兰那个台湾人，他们组了一团嘛，去那个乌克兰去行医去帮忙。哦，后来他回来台湾以后接受我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啊？蔡医师。那蔡医师回来台湾的时候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黄老师要么看心理智商了，你别求我你来求，所以我给你啊。等于现在乌克兰好像节节失败，我给我那个抓挑剔，但是不要给那挑剔你的卡点位好杨思棒啦，譬如说这个潘迪志啊，欢迎安装好满意的安装去当博弈啊，
阿丢
的安装处理得了。哦 ,OK,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到真的帅哥哦，不是我管您超短，真的。所以你如果去那个这中立一带齁，啊，找一个这活力诊所齁，在内地齁，活力诊所的潘迪志医师齁，啊，你也可以去给他捧场啊，也单曲齁，那个也单曲 EP 齁，这个临床指引，我觉得他都在现场齁，您听你就知道说真赞啊。好，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再说一些话？
好，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那希望大家对听完之后对安宁缓和啊，对这相关东西都有更多认识，也谢谢大家喜欢我的歌，多多支持我的临床指引 EP, 谢谢大家，谢谢。
好，拜拜。